可能未来就是它会有两个层面嘛，一层是游戏的层面，一层是艺术的层面。
就最后一点，最后一点，ChatGPT 没有自由意志，我刚才讲到了。那我们自己要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大家经常会说，哦，五岁之。
我想把这个讨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再稍微延伸一下，就是说
我们国家是工匠，然后现在我感觉更像导演，就是我自己会有一些感受，一个是说。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这讨论。我们今天是叫做技术的社会面，我们一共是有八场圆桌加讲座这样的活动，然后也欢迎大家后续关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train 706北美的联合创始人。那706就是一个叫自治分布式一个青年空间，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如果没有706，你发起了706，那你就可以有这个 title。所以欢迎大家，对吧？如果你们所在的地区这个城市还没有706的据点，也欢迎你发起相关的活动。
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706青年空间组织的这么一个 AGI 相关的系列沙龙的其中一讲。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技术的社会面啊，想法就是把科技还有文化行业，就不同的这个行业的思想领袖吧聚在一起，然后能够进行一些跨界的讨论。今天我们邀请来胡一林胡教授，属于我们这一次讨论学界的声音的代表，老师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对，然后我还有 Eric 的话，现在是马逊的高级研发经理，之前也是 Smart News AI 的算法负责人，算是我们这边的产业界大厂，他也在硅谷这边嘛，就是说一种产业界的声音。Eric 也可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然后还有我们的博龙啊，对，博龙是也是我们对706吃瓜社区的这个老面孔，我们之前一直做了好几期夜谈。那他呢，最近也是在做一个叫绘图阅览室，基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群友很多都用过这个产品，因为他经常在群里帮我们总结这个文章。对，大家相信也都知道，他们最近也开发了一个 APP。那我觉得他这边代表的声音呢，可能就是我们创业者，就是真正处在这个创业浪潮之中的实践者的这个声音和角度。所以有很多，对，而且他本身也在上海创业社区混，之前也在大厂做过，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我很期待哈，就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标题，自动化社会中的劳工替代，我们会失业吗？这个话题其实之前就我们的开放式提问中收集上来了很多问题，都是能影射到这个角度，所以也很好奇，就是几位对这个话题的这个看法。胡老师，要不要您先谈一下您看到这个题目的第一想法？
某种意义上，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吧。当时706约我说能不能搞一次沙龙，或者是参与一次。我说我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我说我最关心的就是失业问题。然后就说咱们搞一次这个活动。这个话题为什么我特别关心呢？因为我本职是搞技术哲学和技术史的，在学校里哈，在清华也是常年开设技术通史的课程，所以说。我特别也最关注嘛技术史的，最关注工业革命那个时期，对吧？但所以最近就听到很多这个，特别是乐观主义的声音，就说哎呀，这个AI 没事儿啊 ，AI 没关系 ，AI 出来了之后，就像工业革命一样嘛，这个新陈代谢哈，这个革命了哈，就虽然有失业，但是最终大家都还是会蒸蒸日上，对吧？社会进步，然后会有新的职业来替代的。好了，我说这个很可怕呀，如果是工业革命的话，那你们没这个读的不好，这个技术史没上好课，对吧？如果是听了我的技术史的课，可能就不这么说了。就如果真的像工业革命的话，那我就说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这个工业革命，你说它当然短期之内失业很多，但长期来说当然是对人类很好了。但你说这个短期是多短呢？短期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呀，对吧？就我们能活多少年？50年、100年？那工业革命它差不多就是50年到100年之内啊，这个失业问题都一直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一直到大概起码到50年之后开始走上坡路，走上坡路不代表它消失了，它原来已经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那可能一直到100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理直气壮的可以说工业革命进步了这个人类的处境哈，改善了人类的处境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一场工业革命的话，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了，就工业革命之后到底是怎么样说 慢慢的把这个失业问题解决好的呢，是吧？那这个你也要去看历史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发生了就是工人运动嘛，就我们中国人应该很熟悉这样一个历史，就是不断的此起彼伏的流血牺牲的哈、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全面开化的工人运动啊，有些是罢工啊，罢工还算是比较轻的，有些是暴力革命，有些是要组织什么啊，不断的一波一波的哈、啊，这样一些工人运动，最后当然啊。倒逼着哈、啊，所有的地方都有政治改革啊，这个社会改革啊，社会的秩序，包括西方是从走的是凯恩斯主义哈、啊，加强大福利哈、啊，福利制度，中国和苏联是走的是这个共产主义，最后是啊，但其实都是后果，这其实都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啊，这个劳工啊危机哈、啊，劳工困境和失业危机的这样一个后果。那么我们现在说，如果是还遇到的是一个和工业革命一样啊巨大的重大的这个革命的话，那么我们会能不能比之前更好哈、啊？就是我们能够在酿成一些比较暴力的哈、啊、流血的惨剧之前，我们能够做好一些社会上的改革、社会上的那个进步，这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是能够超越历史，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未雨绸缪的，现在赶紧哈、啊、考虑怎么样进行社会改革哈、啊，怎么样在社会制度上，啊经济制度上哈、啊、提前的来适应，以免发生啊工业革命之后50年左右发生的那些、啊、
那您说的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您可能是把它作为一个不太一样的技术进步去看待，它跟工业革命的那一波不一样。我不知道，就 Eric， 你待在硅谷，那从硅谷这边的大厂，对吧？然后从这个技术的角度上来讲，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就它是一个与以往的技术进步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吗？它不同在哪里？
嗯嗯，我觉得现在可能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吧，就是可能这个第一波的蒸汽机的原型刚刚造出来，但是它这个还没有真正做成普及的可以广泛在各种场景使用的一种产品，以及它再去生产线上替代这个阶段也还没有到来。如果按照工业革命来类比的话，那个很成熟阶段之后50年才会出现失业，所以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很多失业现象跟它无关、实际上是由于大的这个经济环境以及之前积累的很多矛盾，包括美联储的货币超发这些问题导致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 coincidentally 现在刚好有一个去年11月出现的一个新技术就说现在的很多失业是它造成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这个牵强、
对，我同意啊，就是说大的还没来啊，大的还没来啊，这个对对不对？就是现在是一个早期阶段嘛，但是早期阶段其实已经有一些端倪了，所以我说我们是未雨绸缪哈、啊，我们如果能够预见到大的还要来的话，那么当然这是更危机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它可以部分的其实减缓这一波的衰退，因为这波衰退实质上是由于货币超发超过了生产力提高。导致了很多坏债，对吧？那么这些债务的积累现在到了这个 payoff 的时候，但是如果真的这个 ChatGPT 带来了生产力的增长，解放了白领的这种工作，那么它可以部分的填补原来这个 gap， 就把这个欠的债补上，所以实际上有可能减缓我们这波衰退的强度。其实现在这个 A 股啊还是美股都有这种表现，有一些这个 GPT 的概念股它在支撑大盘，包括这 NVIDIA 最近涨了 25%，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它从经济上说它是一个 cushion， 就是是避免我们触底，对吧？避免我们这个触很深的底。那么在这个 cushion 里面我们怎么用好这个时间窗口，是吧？避免出现像胡老师预见的就是再过50年的这个更大的一波风暴。
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这个货币超发就是之前为了解决工业革命的问题，遗留问题哈、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遗留问题，所以改革了货币制度，就变成了一种就是提前消费哈、啊，这个货币超发，也只有货币超发才能维持，比如说一个这个体系化的一个福利制度。其实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一些危机不是下一次工业革命，是上一次工业革命的某种遗留。
那现在当下的、按照那我读到的信息就是。这两次事件，这个现在的失业和我们今天可能话题中要讨论的这个失业呢，
它不是一个实验。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
我是觉得说分两部分吧，一部分就是大厂，比如说基于财报表现或者等等大环境成建制的去做这个动作，但是其实比如说在国内基于因为 AIGC 带来的一些新的就微观层面的变化，就是我发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层面是说比如说大厂或者中厂里面的一些算法工程师开始逐渐沦为管道工程师，就他可能只是要接一些 GPT 然后简单的去把这个 AGI 能力引入，他能后面能干的活就变少了。对，我身边有一个在一个七八百人公司做 CTO 吧，然后他就是要引入 AIGC 能力，从春节开始干，干了两个，然后他们本身有两个算法工程师，现在发现一旦说这个 AI 能力引入之后，两个就他本身对这个岗位的需求有两就有两个变成一个了啊，那剩下那个人其实他也不会说明目张胆说裁你啊，对吧？不然他去劳动仲裁说因为 AI 我失业了，过半年一年之后自己走。对，我是这是发生在身边非常实际的一些东西吧。
博龙说的这件事儿，今天好像还有一篇阿里的报道，也是在讲说他们那60万的数据分析师，好像是可以用 ChatGPT 直接就给把他活儿给干了。
对，确实是，就是数据标注这个好像就非常直接，就是因为通过自监督学习，那其实他本身标注这个事儿，这两个月前其实就已经有论文出来。OK， 那就发现他标注的第一比人好，第二他花的钱远远比人少。那慢慢的这个对对，就那包括国内其实已经不光是大厂里面，其实已经有4到5万的人群就已经天然自己在做数据标注行业，那他天然就面临失业，这是很直接的问题。
其实在这一波是在回调，因为从19年到22年之间，像BAT 这些大厂的这个整个员工数增长了50%以上，这有一个很大的泡沫，对吧？所以现在是在回调这一堆泡沫。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是回调是这样，就我是觉得我是很悲观的哈，我没有 Eric 那么乐观。 Eric 是说这波是回调，反而那个 AI 是可以缓释一下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波是夹击啊，是前后夹击啊，前有狼后有虎啊，是不是？关键就是这个失业危机，它是现在 AI 的那个生产力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发展出来，但是我们整个的商业模式啊，整个的这个生产系统，它是有一个预期先行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一个公司，创业公司，我要去培养人才了，那么传统上你当然你是要去招应届毕业生，对吧？招应届毕业生他跑过来什么都不会，然后慢慢训他，对吧？训练应届毕业生。你现在呢，你同样花时间训练我，为什么不训练 AI 啊？我训练那个应届毕业生干什么，对吧？就是他有个预期，比如说我这个人培养五年以后，培养出来五年之后怎么样，但我们现在可以预期，我说我 AI 五年之后我就，那我为什么还要招你应届毕业生呢？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工业界一直对技术人才的 entry level 还是比较友好的，基本上本硕毕业就可以拿到一个中产阶级的收入，但是这样的工作现在会越来越少，基本上亚马逊内部已经不招 L4 以下的 SDE 了。那就是说他已经预见到了，就像胡老师说的，这种 entry level 的 job 无论在律所在大科技公司慢慢都会越来越少。
对，就是 AI 它需要学习它才能发挥生产力，但是同样人也需要。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吧？你就像现在可能 AI 我们说它不完美，它写出来的代码呢可能能把 junior 打败啊，对吧？可能把 senior 打败，但它可能没办法打败 lead engineer， 就拿码农这个来说。但是它同样构造的也是胡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人的成长它不是像 AI 一样一蹴而就的，这个对吧？花了钱拿 GPU 一训练，它就能达到那个水平。那社会需要有对应的这个承载机制，不管是说学校还是实习，人的成长是需要可能若干年才能达到的一个过程。那他怎么去弥合新的技术带来的挑战？对，
我可以提一个建议啊，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空白，把这种新的能力和商业衔接的这么一个角色，其实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叫做蓝海，因为这个新东西大家都是第一次学，无论是刚毕业的人，也许刚毕业的人反而有优势，因为他就是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嘛，他有可能会超越这个老油条。那么这里面需要的 skill 可能就不是刷题这种很简单的工具型的 skill， 而是一种把人的需求转化成为一个 prompt， 你可以叫它高级的 prompt engineering。 我觉得有一种低级的 prompt engineering， 它是 build
的一个 dictionary 说哦，用这个词儿就能生成一个什么东西。高级的 prompt engineering 是说我现在要增加这个用户的 conversion rate， 那你怎么去改变这个 UI 才能够增加？你直接把这个问题给 GPT， 它是没有常识的，它没办法做这个推理工作。那我们需要的一种人才，可能现在就可以毕业的学生可以超越老手，因为之前这个工具完全不存在，现在突然从天而降，那么大家都是从零学起，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胡老师怎么看？
我也这么看啊，但是问题就是说还是一个全局的问题。你说谁更适应啊？你说毕业生更适应，那么老手不就失业了吗？你个失业总是你捂了这头那头那头不行，对吧？因为总的来说是什么呢？ AI 确实它能够替代人，这一点你现在你说我需要的人才是那个比较善于调教 AI 的人，对吧？但问题是你调教 AI 的人不需要太多，你一个人能能够调教好多AI 哈，然后一个人调教的 AI 你可以调教很多这个可以扮演很多职位，因为 AI 是可以复制的。要注意这一点， AI 和人的主要的区别倒不在于说训练成本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它在于 AI 是可以复制的。你训练一个人你就是一个人，他只有一个岗位可以做，但你训练了一个 AI， 你一复制你全世界所有的同样的岗位都可以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其实跟博龙他做产品经理跟他可能也有关，我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说生产这个方面咱们生产力提升了，然后呢可能我们可以让它去，目标是让我们的这个用户界面修改之后用户浏览量增长，但是这个社会中的消费者它的总量是不是一定了？就是市场有多大，它本质上是不是所有存在的人的时间，它的 attention， 它的注意力的一个集合。那这个东西虽然你的生产力你原来可以承纳70亿人，现在你变成了7000亿人，但世界没有那么多人啊，那这部分蛋糕它要怎么去分？所以互联网这个行业会不会就垮塌了？
那很早以前这个互联网红利就已经见顶了，就是一线城市网民普及了吗？
那这样的，就是首先一个更大的结构化问题叫做说新的需求是否匹配得上新生的劳动力啊？然后这两部分的增量是等比去增长还是不等比，对吧？然后再回到互联网的这个问题，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国内也好，还是包括我最近观察，比如说像 Elon Musk， 他也会关注说 Twitter 的北京指标是用户是否有获得感的在这里停留，并且有停留市场。比如说 TikTok 是没有获得感的，但是 Elon Musk 关注的可能是更进一步的那个东西。所以总时长不变的情况下，那大家可能在追求更多，也就更具备用户价值的一些事情，甚至包括因为这个商业模式本身也会变，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比如说，因为我现在交易平台比较多嘛，那交易平台比如说像本地服务或者商品购买这种需求，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大幅度的变化的。对，但是反观你去看，相比于物质需求、精神需求，那是不是现在所有人都是处于一个充分满足的状态？你按照马斯洛去拆最底层的性的需求，最上层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其实没有的，就所有人都不满意。OK， 那这种不满意如何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去打破？对，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更多的增量的。然后这就相比，好比以前，比如说会类比到以前的工业革命，那是说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在生产满足物质需求。但物质需求很难接跃式的有发展，除非你有海外殖民，对吧？你有新的人口，对，或者新的市场打开，有新的需求，但那也需要很快，就是很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劳工其实是比较难以说释放的，对。但现在其实不清楚，对。比如说我个人的一个探索实践，就有点像说，我不知道能拿到台面上说吧，就是以前比如说福利机啊，或者像成人这个行业，其实过去是高度的中心化的。对，所以大家都认识某几个演员或者怎样，对吧？但现在其实你结合一些现有的 AI 能力，其实可以自己定制化很多东西。虽然你不一定传播，但其实那个事情你的需求是被深度满足的。对，所以类似于这样。
博龙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啊，其实我可以把它抽象为一种就是石油行业。因为石油行业最早的是说直接在这个加州的农地一挖就出油。到最后要去深海钻井，后来深海钻井也不行了，就页岩气。你可以看到石油的整个采集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但是由于这个世界上的 demand 也在不断的增高，所以 还有持续不断的公司去投入，去以更高代价去获取石油。那如果你把这个用户时长看成石油，那么我们一定会不断的卷卷卷，用更高的技术，更高的一种投入去换取，只要最后一分钱能赚到，资本家永远都不会停下来，这点你可以放心。
那你看，其实伯隆精神需求这个点，我觉得我很有意思，就是你说人的所有的这五层次，马斯勒是五层次，对吧？每个层次它都跟经济绑定吗？会不会因为好像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精神需求产生了文化，那文化是社会的一种盈余，对吧？那这种盈余它可能促生了这种消费精神产品的需求。但是它会让人类走向下一个繁荣吗？还是说这部分多余出来的东西最终它会变得冗余，然后最后我们人口可能会面临一个人口过多，对吧？因为你可能大家都在需要获取精神消费，但它并没有给社会贡献什么。就怎么去理解，我不知道胡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就我们本质上来说，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啊？如果说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哈，追求的当然是一种美好生活了。如果抽象的来讲，对不对？就我们说人应该是追求啊，追求一个好的生活哈，美好的生活。那问题是这个美好的生活是需要一些手段，对吧？传统上来讲，那美好的生活就需要钱作为手段，或者是需要那个啊赚钱，对吧？需要，所以这就是一个工作的逻辑。那工作你为什么需要工作？你工作需要赚钱哈，赚钱是为了什么？赚钱是为了让生活变好。但是现在的问题就第一，就你可能现在如果是大家都是用钱来衡量自己的劳动力，对吧？就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那问题是你可能比不过 AI 了，对吧？你出卖劳动力出卖不过 AI， 那你赚不到钱。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大家的目标都是要赚钱的话，这个钱并不能自动的变成美好生活，这钱还需要一个比较繁荣的一个丰富的市场，这个市场给你提供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因为钱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哈，我们这么说，就钱它是无止境的，你一个人生活是有限的，就我一天你说啊，我能吃三顿饭，我胃口大一点，我吃四顿饭五顿饭，那我吃不到无限的饭，对吧？我说我这个一天我喜欢那个福利机哈，我今天能泡两个，能打三个，那你也打不了无数个，对吧？打十个你完蛋了，你没了，对吧？你人是这个肉体上生活上的，其实那个需求是有限的，但只有一样东西是无限的，就是那个钱是无限的。所以你可以永远去追求钱，我100万钱不够多，我1000万钱不够多，我1亿，对吧？永远还不够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当大家是追逐那个钱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贫富差距会变大，因为那个富人永远不可能满足啊，他永远会嫌自己钱不够少啊，永远还会去不断的去赚钱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机制，就钱多的人钱生钱嘛，钱多的人的钱就更多。这个所以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哈，就在传统的工业革命的时代，它是管用的，管用就它不断的鞭策底层的人，让你看到一个这个能够这个生活变好的一个方向，对吧？你的生活能够哈，原来吃不饱穿不暖，你来过来打工哈，996了之后，你能吃到好饭了啊，吃的更多一点哈，你能赚钱更多一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需求其实是有极限的，就是。当比如说我们这个吃饭的问题不成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去鞭策哈底层的人还要去出卖劳动力？而且另一个方面就是 AI 的这个普及，使得这个底层的人他想出卖劳动力也没地方出卖，他可能淘汰了哈。所以现在摆在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可能是在一个机制上要把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追求的方向。就鞭策大家去创造，鞭策大家去工作的这样一个机制改变了。就如果还是在用钱，简单的用钱来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鞭策机制的话，那可能是它不适应于下一个哈这个时代的。
我觉得胡老师提到这个点很有意思啊，就前一段时间哈，这网络上其实很流行的一个 trending， 包括我看那个窦文涛他们还在聊，这个年轻人不想工作，就是说是钱他没有办法激励大家去工作，就年轻人，因为他可能00后，他的生活环境跟 就80后啊70后的那种环境就不太一样了，生活已经很富足了。胡老师还提到一个点，就是不同的这个人群他好像也会有不同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材料，胡老师是清华的教授，然后 Eric 也是清华的校友啊。最近这清华有一个沈阳老师他们的团队做了一个这个报告，就 ChatGPT 的发展研究报告，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他们提到了很多的这个会被替代掉的职业。我们可能谈的是总体上这个派会怎么变，或者说某一个人我们把它单拎出来，但可能我们在做这样的想象的时候想象的可能是自己。但是如果说从这个全局角度上去看，你看啊，就是这个 AI 可能对我们的行业的这个替代，你比方说我们每天都在聊工程师对吧，但是它的估计可能只有 40% 左右。那可能我们之所以在聊它是因为工程师这个群体的话语权比较高，但反而你像这个其他的行业，这里其实很有意思，键盘侠，它这里还有一个键盘侠，键盘侠的替代力可以达到 70%。对吧，就其实社会中大多数人他们的利益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包括在跨国家的层面，像我们的这个非洲发展战略，国家的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它想要开启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然后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劳动力市场，去一个廉价劳动力市场去替代。但是如果 GPT 一类的 AI 也好 AGI 也好这样的产品出现，会不会使得这些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变得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它会不会会影响我们这个全球化的趋势？我不知道几位老师的这个有什么看法。
就现在的 GPT 的能力主要还是在信息的角度，那现在大家讲到很多底层劳工都是在做体力的工作，所以他还没有威胁到真正这种人的生活，相反是白领啊，就是中产阶级，可能就像刚才那个表格中所说的他直接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这个就讲到中产阶级的现在这些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啊，刚才胡老师也提到了就是为了追逐钱，甚至是为了资本家去做，到底对白领本身是不是一件美好生活。这个有一个叫 David Graeber 的人，他就写了一个书叫 Bullshit Jobs， 他其实就是2018年的时候，这本书就是在讲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 Bullshit 的，对吧，这个我们可能都有体会。那如果 ChatGPT 可以把我们从这种 Bullshit Job 里面解放出来，就是很大的一个提升。至于说解放出来之后我们是变成失业状态还是说继续有一份工作，这个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创造一种良性的经济环境，让这些解放出来的人所产出的东西可以持续的被全人类所消费，愿意付费，对吧？我们可以摆脱这种广告啊，这整个这资本主义的这套吸血插管吸血的模式。
对，狗屁工作嘛，狗屁工作就这个狗屁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哈，就这个洞察哈，就很多的工作它不是为了说这个工作真的是产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果，而是说这个工作是维系整个一个系统，就这个系统它需要你有活干，要维持它好像假装好像有活干，能够人越多越这个系统本身越强，所以就所谓这个大而不能倒嘛，你其实没多少人，那如果我真的把人都裁了，我没多少人，那么这个整个系统它就会崩溃了。但是我为了维持这个系统呢，有很多人就其实从事的是一些很狗屁的工作。所以现在我说就我们可能面临新的环境，我们需要一个改革了哈，就是因为传统上这样一些那种没有意义的工作哈，这样一些就为了维持系统本身的运转而设置的工作啊，这个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它不合时宜了。因为这种类似的工作好像就为什么要维持呢，就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就人好像一定要有一个工作，没有工作呢整个社会就会懒。如果你一个人没有工作哈，然后你也能吃好吃得好喝得好哈，能够过得很好，那么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哈，一些人会觉得这样的话社会不就完蛋了吗，就社会就这个整个就躺平了嘛，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是现在你可能不得不躺平了，因为有 AI 出来之后你可能有大量的人不得不躺平。那问题有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躺平了之后这个社会会崩溃吗，可能不会，因为自动化生产 AI 生产躺平还是可以的，包括还是一些底层的劳动啊，可能你应该给他更高的工资，因为他付出劳动力出卖劳动力之后他很辛苦，他可能会比你那些躺平的人赚的钱多得多，不可替代的东西嘛。那然后那 中层啊，整个社会的中层可能就他逐渐的就躺平了。所谓的躺平不完全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哈，就所谓的躺平就是指他不需要去忙于生计，忙于说我用工作来养活自己，我这躺平的意思是我躺着我也可以活得很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说这个我们要做一些更有价值的工作或者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工作，不一定是一个 job， 不一定是个职业，它可能是它的一个业余的创造哈，可能是一些这个社交活动哈，社会活动，可能是一些这种艺术的创作啊等等，你可以有这些闲暇的时间啊。这些创作不是说新东西对吧，传统上古代人都有，但是古代人这是精英哈，贵族的专利对吧，就贵族只有贵族才能够有权吃饱饭没事做啊，追求一些更高的哈，科学啊艺术啊就更高的那些事情。但是现在等于说那是古代是靠奴隶哈给完成一些低级的事情，但现在比如说我们 AI 它取代了奴隶，它把一些低层的事情做完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人人贵族对吧，人人都可以做这个精英阶层，人人都可以做贵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当你人人做贵族的时候，这个社会是完全大家都是一些啊只知道享乐的那些贵族，还是说有一些追求科学追求艺术的，就有些崇高追求会更高的哈，更好的被促进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需要社会机制整个改变的啊这样一件事情。嗯。
我觉得胡老师提到这个点很有意思啊，胡老师会拿这个跟希腊时期的这种贵族，希腊罗马时期这种贵族去做对比。但你像我这样的，因为胡老师是教授对吧，但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湾区小市民，我可能第一想到的是这个北京的公交车售票员，还有居委会大妈，就是说他们可能也算是这个中国式的欧洲福利社会吧，就是给的一些个饭碗，对吧？然后让你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种生活。但包括你像最近这个 OpenAI 的这个创始人奥特曼对吧，他发的这个世界币，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他也是想在世界范围之内给大家提供一种低保。但是这种低保它可能是一定程度上去平均这个蛋糕变大之后的资源分配，让每一个人呢可能会有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是这个最低的生活保障好像同时也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市场竞争的环境之内通过获得一份工作来获得自主的对生活的自由的选择的能力，对吧？因为很久以前我们的工作数量其实是很少的，我们也可以去走那种大家均富的那种套路，但是它同样也意味着就好像你没有什么主动权，你不是说你做的更多按劳分配，而是说你就这么多，你想找到工作对不起你做不好工作，那可能 AI 做的比你好，甚至就是说人们的主动权会丧失。那我不知道就是几位嘉宾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胡老师对于创造化性的工作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啊，但是我想指出来的是，其实这是非常近的事，就是说到了这个后现代这种社会才出现了说有一群有闲的阶层去做一些艺术创造的事情。其实在更早以前的话，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工匠，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剥削阶层，然后这个贵族去支撑他们。而且包括中国，我们经历过文革嘛，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你一方面要下地去干活，另外一方面你去复习。
对，咱们 B 站直播那边注意一下，对对对对啊，就是对。
对这个，对这个 B 站嘛，就是 B 站用户最熟悉了，对不对？就是用爱发电嘛，就是说这个很简单，就我说的这些所谓的人人贵族啊，这根本就不是非常高的一个阶段。就其实现在某种意义上在那个互联网发展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在做一些贵族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比如说键盘侠，对吧？键盘侠是干嘛呢？键盘侠是想要去表达自己，但很多有些人当然是五毛啊，赚多少啊，他有钱赚，但有些很多人他其实没有钱赚啊。他不是图钱啊，他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啊，在网上到处喷人也好，到处表达观点也好，对吧？那这是什么活动？这就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工作，对不对？但是他很多人是自带干粮的，对吧？他不要你给我工资，我自己就很乐意，我就做这些事情。还有就比如说什么 那个你在知乎啊，或者在什么百度知道啊，什么就很多人喜欢给人好为人师，给人答题，对吧？人答题，很多人也不赚钱，赚多少钱，反而是商业化之后，他那个知乎的水准就下降了，反而就原来你很多人都不赚钱的时候啊，大家反而那个创作力啊，或者是他的那个很积极，也很有深度。包括像国外的什么维基百科啊什么东西，包括整个的开源社区，很多的都不是说我是为了我这是一个 job 对吧，我很多都是就是说我在参与这些事情，我本身是有乐趣的对吧，但是这前提是他们吃饱穿暖对吧，他如果饭都吃不饱啊，饥荒状态，他可能也不会去搞什么开源社区之类的事情对吧，但是他预示出来什么事情，你当你能够吃饱穿暖之后，很多人就会去自发的去追求一些创造表达哈、啊、去做一些贡献对吧，实质上贡献，当然有你说有的是好，有的是不好对吧，键盘侠也是贡献啊，但是你哪怕觉得他这个贡献不好，但其实他也是一种这种机制是可有效的对吧，就机制就是这种自发的激励机制啊，这是有效的。那可能
补充一些就我看到的一些比较先锋的一些探索吧，就以前艺术家是工匠，然后现在我感觉更像导演，就是我自己会有一些感受，一个是说我自己在一个跟那个诗歌相关的一个群里面，大家其实 Midjourney 还没完全用起来，所以我现在自己在无偿做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每发一首诗，我就在 Midjourney 里头配个图，然后发给大家，就很受欢迎。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不赚钱，但是影响力半径在扩大，然后大家互相成就彼此的美好，这是一种。
那这个会不会是在转就是中转时期才会有的呢？因为这个好像如果他们想做的话、嗯、可以做在自己的平台里，就是说现在相当于这个产品没有 integrate， 中间有一个机会。
对对对，就我觉得昨天个人
就可能以后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
但再进一步也是想说的，就是我其实也看到有些艺术家在探索一些更边界的东西，比如说那个以前的古代人去画山水画是没有航拍视角的，对，但现在 Midjourney 可以去还原，但是这个事情不是 AI 自己意识到自己可以干这个事儿，是艺术家去他帮你探索这个边界，以及包括古代的很多，包括更远古时期的一些很经典的画面，比如说南方古猿去回望一个火山之类的，这是一种啊。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我能看到的，比如说更下沉的，现在其实在比如说国内有些老年人他想在朋友圈出个图，国内已经有这样的人去帮他去朋友圈出图，我用 Stable Diffusion 或者 MJ 帮你出，然后也有些老人现在自己开始动手，然后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就自己上手可能也能在自己的圈子里获得一些影响力，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说基于社交，我看到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东西，是说我可以描述我想要找的老伴儿或者说对象长什么样子，然后一旦通过几个关键的步骤，逐步我能还原出我梦中情人或者说那个我理想的那个对象是啥。 OK， 那这个东西其实可能生成一个是一种新职业，对，因为它不一定是通过简单提示词或者一个网站就能帮你去做完，可能它是需要搭，就是有点像犯罪嫌疑人描述这么一个场景，但它其实需要人跟 AI 一起来做。
我来总结一下，对，我觉得大家举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都是很好的例子啊，它实质上的是利用了人的自由意志，因为现在 AI 虽然它是一个很强的工具，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存储介质，它并没有自由意志，它不能够产生为什么这个以及产生意义感，对吧？那么最后人和他之间的本质的区别是人有意义感，包括大家刚才讲到的很多，无论是键盘侠还是文学创作，其实他的意义感都是创作者本身在这个过程中间已经享受到了，当然大家鼓掌对他来说是有额外的加分，但是是不是 get paid that's not important，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点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创作本身呢，它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它不仅仅是为了回报，可能创作本身人们就应该被允许劳动。但是 AI 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个问题，你像我们最近网上比较火的这个 AI 孙燕姿，
我今天稍微听了一下 Clubhouse， 我觉得那个讨论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 AI 孙燕姿跟 ChatGPT 是两回事，首先从技术层面上是两回事，它用的是 WaveNet， 它用的是一种 stylization， 对吧？对，他用的 Stable Diffusion 用的是一种 stylization 的技术。那么你要如果真正说挑战原创歌手，那你是不光是模仿了一个人的声音去翻唱别人的歌，而是我创造了原创的歌曲，对吧？这是真正有挑战的东西。我如果只是把一个音调加在另一个上面，这是在 可能十年之前 computer vision 就能做的 sterilization， 对吧？我把梵高加在一个现在我拍的照片上面，所以 AI 孙燕姿我觉得根本就跟我们的讨论不在一个层面上。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我稍微延展一下，给大家一些 context。 那么在创作这个领域里呢，那我们分很多种不同的环节，比方说大多数的创作市场其实大家听的是流行音乐，它可能不是特别高雅的那种，比方说去看一下 QQ 音乐，那上面有很多网络流行曲，它甚至就是那种就叫喊麦 这种音乐，但是它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需求。那么在这之外，可能我们还有一些个独立创作者，那这些独立创作者呢，他们可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像 Bob Dylan 一样，或者说像这个贝多芬一样，他们可能能够在音乐的形式上表达手法上去往前突那么一下，大多数人还是一种排列组合。那对于绝大多数的创作者来讲，他们的工作当然不是被 AIGC 替代掉，他们可能会被未来的这种 AGI 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能会替代掉他们的这种排列组合，那他们的劳动，那他们的市场肯定就缩减了，对吧？因为有一个超级的工具可以进入到它的供给市场里，那他们去哪里恰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就是逼迫人去做真正有创造力的工作。因为你只是在做排列组合的话，你其实是在炒剩饭。那炒剩饭的事就自动化好了。
但是大多数人他可能没有能力去做真正有创造力的工作。
那我们要区分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欲 ，OK 啊，你可以 continue to do it， 只是你的 competitor 更多了。如果你是想用这个赚钱，那显然你这个东西没有价值了，因为你可以被自动化的东西人去做都没有价值。
对，就是说，可能未来就是它会有两个层面嘛，一层是游戏的层面，一层是艺术的层面哈。游戏的层面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人早就跑得没有汽车快了，但是我们还会去看那个长跑比赛啊，跑步比赛，这它不在于说我被 AI 超越了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有意义。然后你很多人在跑马拉松啊，这个成群结队对吧，这去跑马拉松，它不是说我为了说我跑得比车快对吧，跑完了以后我练完马拉松以后我就可以不叫车了哈，不坐车了，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跑步本身可能有种内在乐趣，包括跑步它能够有一个社交，其实很多人都组团跑的嘛。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个人际竞技的问题哈，有些跑得顶尖的人他可能去做运动员，可能去这个做一个冠军什么的，但是他那个冠军其实跑得还是没有汽车快，对不对？根本的那个竞争对手就不再是机器了，机器就另论了。所以那个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艺术的层面，就是永远在那个边界那边探索，因为边界那个地方永远会存在边界，而那个边界的那个地方，它又永远是难以被非常的训练好了，因为你完全训练好了哈，该怎么做按部就班的做，那它就不是边界了，所以它永远会存在这样一个。
胡老师突然激发了我今天一直想讲的一个问题，现在的 AI 或者是大家未来想做的 AGI 其实都在做 interpolation， 就是内插值，对吧？所以你的边界其实是人用自己的创造性去定义的，爱因斯坦定义了物理学的边界，或者一个陶哲轩定义了数学的边界，然后我们在这些最天才的人的定义的这个空间里面在做内插值，但是 ChatGPT 没有办法去做 extrapolation，就是外插值，给我们创造一个我们现在不知道的物理学定理，对吧？陶哲轩自己也说了，他尝试了用 ChatGPT 帮助他推数学公式，做不到，他顶多就是一个查资料的工具，让他知道前任已经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真正创造性的工作就是扩展这个边界本身。
那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有我的第一个问题，这样的工作我能做吗？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人，他实际上是在做这个外插值的工作？
我从某种意义上觉得所有的内插值的工作都是 push job， 这是一个非常 high 的 bar 啊。但是从我生下来就觉得所有的高中大学教育都在教我们做内插值的事情， that's bullshit。 所以就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从这套体系里面解放出来，那我们要挑战现有的这套价值观，就是说你不能够再以 push job 去培养人，对吧？
我想把这个讨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再稍微延伸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社会机可能确实啊，从这个经济，从经济关系里，从劳工关系里，这个狗屁工作的确实大多数人可能做的都是狗屁工作。但是如果说我们从社会的这个系统的运行上来讲，是不是说这个社会它是有意被设计成 存在某种冗余，就是说它有一些本身不应该被人去做的工作让人去做，这样大家都可以活下去。那
我觉得这种设计，我觉得这种设计是为了控制人，它并不是为了人类的繁荣。就像那个米歇尔·福柯讲的这个原型监狱，所有的中产阶级之间其实是在互相监视。比如说我现在讲要 return to office， why？因为你如果不在 office， 我不知道你跑哪去了。其实人是自由的，
是这样。我来讲一下，就为什么原来的社会，我们说工业革命的社会，它需要有大量的人去从事一些重复性的，其实是前人做过的一些既定的刻板的，比如流水线，需要大量的人在流水线上，流水线上的工作根本没有创造力，对吧？它就是完全服从一个既定的安排。为什么需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需要复制，就那个产品。一个产品很好，但是它需要复制啊。那传统上你哎，这个蛋糕很好，但我没吃到，但是所以我要生产100万个蛋糕，1亿个蛋糕，所以我要复制。所以它传统的那个机制里头的好东西，可以这个创造者当然创造了一个好东西，但是创造了只有一个，它需要复制。那复制需要谁去做呢？需要大量的从事那些冗余的传统的工作哈，他们去做。但是这个事情呢？在信息时代就变化了，因为信息的产品天然的可以复制，它不需要人去在那复制，它只要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好的产品，大家都能享受到，直接就能享受，不需要流水线，所以它改变了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大量的人从事那个狗屁工作这件事情，在传统的这个工业革命工业时代是合理的，对吧？因为它需要复制啊，因为你不然你没想，我没享受到啊。你说你这个创造很好啊，但我没享受到，怎么样让我享受到呢？就复制嘛，就这个东西批量的生产嘛。你这发明出来汽车很好，但我也要做汽车，那叫复制。所以，但是你现在说，哎，我画了一幅图，这个图很好，不需要复制啊，我直接就可以看到了啊。我创造出来一个什么数字上，所以我们说只有在数字经济的，在数字世界这样一个范畴里头，我们就需要改变那个逻辑了。
胡老师启发了我，因为你有 pixel wise 的复制，那确实是 zero cost， 对吧？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去做这个改写啊，就是洗稿啊，这些东西全部被自动化了。但是从这个洗稿诞生之前，它就没有给人类创造价值，或者它创造价值是 minimal 的，对吧？它只是给你一种新鲜感。我原来在盛大文学工作，他们有很多这种写手们，我吃西红柿这些人，其实他创造的东西也是在做某种复制，但是只是你没办法 exactly 确定说哪一段他抄了谁，但是他抄到了一种 pattern， 对吧？那这个东西 ChatGPT 马上给他杀掉，我觉得这种狗屁工作应该杀掉。
对，就是你真正需要去复制的，就还是面包、奶酪，就还是这些东西，对吧？这些东西那还是需要生产，可能未来社会还是需要一些。流水线员工可能还免不了，当然他慢慢也会自动化。
不过我突然想到一个反的问题啊，就是这个 spam filtering， 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人力，因为随着生产的能力提高之后，他这种 garbage 的能力也就提高了。原来这个 garbage 还有一个人工的上限啊，你没办法大批量的生产，那现在有大批量自动化生产，你反而需要人去 fight 它。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一个 job。它其实就是一个社区，就可能在数字世界它天然的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社区，对吧？我们说开源也软件也是各一个一个社区，我们说一些同好会，对吧？我们包括推特啊什么上面组成的也是一个一个根据兴趣组织起来的社区。其实这个社区是干嘛用的呢？这社区某种意义上就是在筛选我喜欢哪些东西，喜欢哪些信息，哪些东西是鄙视的，就鄙视链啊，我不要那些东西。所以一个一个社区它天然的在社区活动，在社交活动当中就扮演着这样一个信息筛选的那个工作。但它不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 job， 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生活方式。
这个其实我是比较同意 Eric 说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专业性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两天哈，其实干了这么一件事儿。我们706这社区收集了我们社区里的100个问题，收集完之后呢，我们就往知乎上去扔，对吧？扔到知乎上，我们想炒作嘛，对吧？结果回答出来的，比方说十个回答里，通常都有一半你明显能看出来是 GPT 回答。我们后一段呢，你发现就是说，他可能以后他的回答会一点一点的提升，可能下一次我们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知乎上我们就没办法做这样的区分。包括你像现在年轻人最火的小红书上面，其实都是帅，我平时用的不多，最近刚刚开始用，为了宣传咱们这活动，但是就是都是帅哥美女的这种图，那大家其实都是会有很多，这是一个社区氛围。但是今后可能这些东西都可以被 AI 以假乱真， 那这部分工作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做鉴别的话，那在计算方法上挑战还是挺严峻的。我不知道 Eric 怎么去看，我目前没有看到哪个文献可以说百分之百的能够 catch 到什么是机器生成。
对，我觉得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在生成式模型里面我们强制要求它加水印，现在微软已经有这种计划。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提升，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就像 span filter 一样。我觉得两者都要共行。其实最近那个 Jeff Hinton 就接受一个采访嘛，他在想说其实现在 ChatGPT 做的事情啊有点像生产假币。因为你知道政府最敏感的就是说假币这个罪是很高的。那么其实在 media, mainstream media, 他对 fake news 的这种深恶痛绝也是很高的，因为直接在跟他 compete 嘛，就是可以乱真。那么大家认为这是一种 weaponize, 因为你直接可以把一个 fake news 导致竞选结果产生变化，那整个这个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所以他要给他定很高的罪。那么你相应的就要有很高的执行这个定罪的方式，怎么去判别，怎么去检测，怎么去自动的去筛选。我觉得这个需要技术能力，也需要一定的人工投入。
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比如说奥特曼之前在国会讲的那个，他把现在的这些发假币类比成 PS, 但我发现其实也是没那么恰当的，因为它乱真的程度其实更高，这是第一。第二是说现在已经发生的一些东西是比如说一些非 native speaker, 然后如果要去发 paper, 很容易被识别成是 GPT 生成的，这个结果高达 60% 级以上啊，然后就会导致不光是这边真跟这边假都会有，对，包括刚融资的 0GPT, 包括 0GPT, 它也会误伤。对，那就包括就很难，那导致它不仅仅是一个水印的问题。
对，没有，我就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不那么重要，你就让 ChatGPT 参与这个发言不就完事了。你就其实就是说人类的本质不就是复读机嘛，在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的状况下，我们也能够组织各种各样的那个社区之类的，不能指望真正我说的理想啊，一种理想人人贵族，但是大多数贵族他还是好吃懒做，他是没什么创造力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这样的，大部分的人他没什么创造力，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比如说社会化的活动哈，创造欲望，包括他的鉴赏力哈，包括参与去跟讨论，参与交流等等。这个 ChatGPT 肯定能够取代很多比如说传统上这种车轱辘话啊，我想要表达，比如说我是孙燕姿粉丝，我要表达一些这个孙燕姿多么美好的一些赞美啊赞歌啊，现在我就可以用 ChatGPT 帮我写，没问题啊，你就帮我写好了。但问题是我喜欢孙燕姿还是喜欢周杰伦还是喜欢谁，这件事情不是 ChatGPT 决定的。就包括说哎，对，你到底你是支持拜登还是支持特朗普啊，你支持拜登的可以有 ChatGPT 帮你写很多拜登的好处，支持特朗普的有很多。
我觉得这里面潜在的风险是一个叫做大多数人的暴政。因为现在你要判别大多数人，它产生这个五毛党还有一个成本嘛。那如果 ChatGPT 的成本已经降到零，那你相当于你是有一个零元党，那你有大批的零元党上台的话，你就有多数人的暴政，你基本上没办法判别现在的公众意志是怎样了。这时候民主本身会受到一个威胁。
我特别，其实刚才我就是想说 Eric 这观点，因为刚才 Hinton 举的那个是 Hinton 对吧，举的这个假钞的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是比喻毕竟是比喻。钞票和信息我觉得在社会中它是不一样的。信息呢，其实民主社会的一个根基是在于信息透明。如果说你想让老百姓投票，那你肯定是要让他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去投票。如果说信息接受到的都是虚假信息，那这个操纵就变得很容易。然后那民主作为一种机制，它这种分布式的决策机制就肯定就不如就是集权更加有效。这个我们还有一个 YouTube 这个房间，所以就
你现在已经放弃 B 站了
就是
咱们
说你
没有是这样，他们你们这么说好像说原来民主是没有操纵的一样，就是民主永远是它是对对对是这样，所以原来的民主它就是用钱操纵的，就你就是电视嘛，广告电视最早的民主是报纸对吧，美国开国是报纸开国哈，后来是现在是电视，那其实广告就是大家谁钱多谁竞选嘛，就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反而你说那个零元的 ChatGPT 不是反而给那个 没那么多钱的人一定的机会了嘛，就原来操纵也是操纵嘛，你现在操纵也是操纵，对吧？那反而门槛降低了。但是所以我就说我们还是需要去改变社会制度嘛，就是说这个民主就是大家是怎么选，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还是人一票或者怎么样，就肯定还是有一些这个新的体制，或者说才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我没有想明白到底应该什么样的体制，但是这个体制问题我们可能
有一种人的构想，我觉得好像是伊利亚说的吧，就是说也许未来的政治家会一部分会咨询 ChatGPT 啊，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更加公正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諮商 think tank， 对吧？就是说我不带有 partisanship， 不带有党派意见的。
那为什么还需要政治家呢？如果说都要咨询，政治家会不会也会被替代掉呢？
政治家最后是让这件事儿能够让大家获得 buy in， 政治家是把它 sell 出去。其实很早以前，政治家就已经是这个对，因为之前就有 kingmaker 这个说法。Kingmaker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幕后真正操纵政治的人，他们是不用上台去竞选的，在前台竞选的人都是把这些 idea 卖给你的人，政治一直都是这样 work 的，只是说这个幕后操纵的人有一个更高级的 think tank， 他不会胡来。
是没有，这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政治家确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确实可能会越来越没用了。因为传统意义上为什么需要一个很大的国家有一个这个比较集中的权力机构来有很掌握很强的权力，因为传统的国家里头它比如说有军事斗争，对吧？美国它要需要抱团起来，如果是美国是还是联邦没有连起来一个一个的州的话，那么它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军事力量，这是需要一种集中，是为什么集中的需要一些军事力量。但是这个也是传统世界，就物理世界是需要这样，但是你在数字世界其实不需要。数字世界你不需要那个大家分一定的权利哈，让渡自己的权利，然后组织起来一个利维坦来保护大家，保护所有人。数字世界不需要保护所有人，因为它没有肉体消灭，对吧？你顶多这个网上给你灌灌水啊，注注垃圾等等。所以在网上的一个社区可以就很小的，我就不听你什么人管，就是我们自己就能够形成一个自治的相对自治的组织，要像我们现在这个706也搞道嘛，对吧？搞 DAO 这个自治组织。自治组织可以是跨国界的，它可以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传统政府来保护你，那你在网上就可以形成一种自组织。而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未来互联网生活的比重重要性越来越高啊，比传统的那个物理世界的重要性越来越高，那么物理世界当中的那个总统他的权力可能也会越来越低。实际上虽然还有一个总统，还需要一个美国维持一个军事强国的力量，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没那么厉害，因为它只能管物理世界，它管不了比如说这个数字世界。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数字世界里头还是可以这个变成一种直接民主制，就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选票，不需要什么斗争，它其实就一个一个小国寡民，一个一个城邦就可以了，一个一个道就可以了，道就是那个数字世界的基本单位，它不需要多大。对吧？这可能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就是慢慢的淡化这个物理世界的那个力量。
对，我觉得淡化物理世界是一种可行之路，就是要 decouple。但是最终，国家是暴力机器嘛，那它一定是用拔网线这种方式干掉你，对吧？
对，所以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传统的国家它的这个社会制度啊，这个有一定的改革，就比如说他要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就是比如说上网哈，基本的那个上网自由哈，诸如此类，他保障好了，基本的温饱保障好了，那我们未来的人可能就越来越不在乎现实世界当中你在哪儿啊，现实世界我有一个床，有一台手机，有一个电脑，我就可以了啊，我能上网就可以了，这个要求其实很低的，这个要求不需要太多的就是说这个传统上的武力的保护啊，这个。这当然也是一个理想的状况了。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未来的其实某种意义上社会的关系、社会的治理等等这些一些活动，它主要发生在互联网上。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新的逻辑、新的经济逻辑和这个社会逻辑来组织起来了。
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说，因为刚才说的其实是个人生存，包括 community 其实是更去中心化的。对，但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中心化不会变的。啊，甚至我刚刚在想那个问题是说，谁拥有更多的算力，谁就拥有更多对整体大众舆论的操纵能力，那是不是会推导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你刚才说的其实是官和吏的区 那可能利是容易被 AI 替代的，但是官、对吧，那他来拍板做决策、他依旧是在的。对，然后这是一层。还有一层是说，我们觉得说刚才回到那个假币的问题，假币重要或不重要，我会发现说比如说在互相激发这个事情上，其实 AI 甚至比人也许做得更好。对，我自己做的一个实践就是我自己弄了一个工作流吧，在 Flowmo 里面，我的笔记软件里面，每单更新一个东西，它自动就会跟 GPT 做个对话，然后 GPT 会告诉我说基于这个有新的一二三四五种可能啊，我这个玩的非常嗨啊，我会发现就跟说在群聊里面我跟谁抛一个想法，回应来的也更快，然后激发来的也更广，那其实它本身也可以作为社区的一个 member。 所以我觉得可能分这几条层吧。那我回到那个去中心化中心化的问题，还是挺想听一下大家的一些思考跟想法。
我觉得以现在模型的发展，特别有很多开源模型啊，以及它对算力的要求逐渐下降，比如说七 billion 也可以做一些事儿。我觉得中心化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到未来会出现很多的 mini model， 然后每个人有一个私有的 model。当然你没法 beat 这个最大的这个，比如说 OpenAI 的或者微软的这个模型，但是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这个小的这个里面小怪兽继续在你自己的这个空间里面玩。嗯，
对，而且就是力，虽然它某种意义上还是依赖于物理世界当中的一些能源啊之类的，但是算力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可以云化的，对吧？就是你当你有一个比较繁荣的云算力市场的话，那么你其实掌握一些这个物理世界当中的算力，其实也只能说赚点出租的钱，它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控制力。这当然还是有赖于一个社会改革，就比如说要有一些制度哈，或者是法规来规定我们不能够垄断哈一些东西哈，要把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上网权啊和这个算力的共享啊哈，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要变为共识，就是我们应该是共享社会。
我想就是说，我们再拓宽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啊，刚才讲了很多关于政治相关的，我想再讲讲就是 ChatGPT 的一些局限性吧。就是说它的现在思考方式是内插的方式，所以它是一种记忆的方式，它并没有推理。比如说我讲一个现实的场景，这有一辆自行车，上面放了一个箩筐，我说这自行车倒了，这箩筐会怎么样？ ChatGPT 没办法给出一个回答，除非之前有人已经有类似的回答，他去做了一个检索，对吧？但是在当前这个场景下，他没办法判断出一个简单的物理事实。其实所以说他的这种能力更多的是一种 retriever 的能力，而不是一种实际的去 answer 的能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受限于数字化的知识。如果一个知识是没有被数字化的，比如说我爷爷的一个同学他叫艾忠全，那么他很久以前就过世了，但是他之前有很多的底稿还是在他爱人的这个床底下，那么这些底稿里面的所有的知识没有人可以 access， ChatGPT 也没法 access，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行千里路，因为我觉得 ChatGPT 现在已经做到读万卷书，但是他还没有行千里路，所以他不知道所有的物理情况，他不知道中国和边界的国家到底是什么。之前好像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说哪个美国的哪个州有最多的那个 neighbor state， 这是 ChatGPT 没法回答。所以如果我们想要 beat ChatGPT 或者 differentiate， 那可以从这几个维度来出发。一个就是说增强自己的推理能力，而不是去增强自己的记忆能力，对吧？之前我们很多都是靠记背死记硬背，如果我们的推理能力增强，那我们可以更多的 complement 这个 ChatGPT。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更多的社会实践 in the field， 就是你看到了那些东西，那些是 GPT 不知道的东西，那些是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做 user study， 我们就看这个用户怎么去点这个屏幕，这些 log ChatGPT 都没法 access， 那所以这是有价值的。最后一点 ChatGPT 没有自由意志，我刚才讲到了。那我们自己要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大家经常会说五岁之前的小孩创造力很强，他提到很多都是问题，都是哲学问题，然后他画的画都是后现代主义的画。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了这种创造能力？是七岁吗？是八岁吗？就是说也许我们未来最宝贵的能力就是这个五岁之前这个状态。那现在人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的人也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我就讲这三点。一个是行千里路，另外一个就是推理能力，再一个就是保持自由意志。
我这里倒会想到另外一个可能让 GPT 撒欢了跑的一个场景，就是因为我在自己的那个资讯分类里面专门有一个就叫那个 AI 军事，对，包括 Hinton 在自己的访谈里面也提到过一些类似的场景吧。 但我会发现说，就是在未来的比如说战场的环境里面，无人机的驾驶如果变成足够自动化，而且当你一个无人机的智能给你的目标足够长远，或者给你自由度足够高，甚至当两个国家在对阵，比如说俄乌两 OK， 那当俄罗斯发现当我给这个 GPT 自由意志之后，它的占有率明显更强，对，那是不是意味着说这件事情后面，
对，这个就是具身智能嘛，就是要让它 activate， 要它能够 actively explore， 那这个确实很可怕，就是一旦具身了之后，这个边界就你的边界也被它侵占了。
而且这是一个吧，第二个是说，我听说很多现在东南亚的诈骗集团已经在做杀猪盘的产业升级了啊。OK，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就基于开源大模型自己在改，然后那它的道德边界是很薄的，那它再怎么去做，其实都你都感应。它只要 RI 最大化，它什么事情它都能做，所以这里面其实会有很多暗流涌动的东西，是我们可能在面上不一定看到，但其实就在发生。
我想再举一个，就是说有点像持枪抢劫，至少在美国它定罪的时候，你抢劫案和持枪抢劫案的定罪是不一样的。那么未来也许使用 AI 工具来作案，无论你原来是犯了一个什么罪，那你的这个定罪要提高。至于说怎么去验证，那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去验证你是否使用了 AI 工具。它首先可以短期内有一个 deterrence，这个就是我 forward 的那个 Caltech 那个教授最后30分钟讲的一个内容。
那非常感谢这个博龙最后给了一个 closure 哈，然后给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劳工替代。最后我们今天探讨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很遗憾我们这跨时区的讨论确实有吃饭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哈，就是胡老师 Eric 和博龙一起加入我们这聊天室，期待以后能有更多的讨论，能够让胡老师这样的学者对吧，能够遭遇到像网红一样的待遇，我们706的这个舞台就是为您这样学者设计的，对对对，欢迎常来玩，对。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就到这儿好吧。那个我现在把这个聊天室的 immersive 呢换成我们的普通的 gallery 的模式，嘉宾就可以退出了，如果说想留在聊天室里也可以，对，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大家，如果观众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提问。